49页倒数第一行，二，友情组织的要素。友情就是众生，当我们认识了我们的身心的组织要素，我们会发现一切法无我，我们会发现我们每天所执着的这个色身原来只有几个要素构成的。反过来，50页，我们与名色的分别，名色就是身心啊，我们对于身心的分别了解友情生命延续的要义啊，延续就是就像瀑流啊的奔腾不可遏制。那么我们了解了友情生命的延续，这个色受想行识，这个身心它什么个延续，它的要素是什么，当我们彻底的透视它，我们不再为这个假我迷茫，我们会发现万法着不得。但友情身心的组织是怎么样呢？以佛陀慧观的分别，也就是一蕴就是五蕴呢，触就是六触，戒呢就是六戒。就阿含来说啊，详细的观察说明友情身心组织的内容。蕴观，这个蕴就是集合的意思啊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关照这个身心，它只是五蕴所构成的集合的，实在找不到一个自我，我们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，彻底的透视它就是要超越它啊。蕴观为心理的分析，为心理，因为五蕴它就是色法只有一个，心法它有四个，有受想行识，所以心法扩张开来，心法就比较多啊。那么五蕴的色法就只有讲一个，就比较少，所以蕴观世尊讲的五蕴是为心理的分析，他的意思是说比较详细的来分析心理方面的。触观为生理的分析啊，触就是六触，眼耳鼻舌身。那么这个前面五个，眼处、耳处、鼻处、舌处、身处，这个前面五个是色法，意处这个是一，是一个。那么简单讲，就我们的生理机能哦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你看来分析，讲的生理方面比较详细的，所以蕴观是心灵的分析比较多，有四个，色法一个。触观是色法立为五个，心法是一个，加起来是六，是就生理上来详细的分析。戒观是就物理的分析，这个戒观就是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、空界、世界。为什么加一个界呢？界就是区分啊，就是这个宇宙啊，你把它分析开来，这个人生啊，你把它透视开来， 由内观测到外，由外再透视到内，不能离开这六界界限。一个就是坚硬的东西，那就是地。哎，我们全身坚硬的东西，骨头、毛发、肌肉、肌腱啊，皮肤、指甲，哎，肝脏、肺脏，也就是地，是吧？水呢？水界呢？就是尿液、唾液啊，那么眼泪、汗液啊等等，流眼泪也好，冒汗也好，那么上厕所尿尿也好啊，那么我们的血液，全身循环的血液，这个也是包括在水界里面。那么这个火界呢，就是温度。一个人没有温度就等同死亡啊，全身没有温度怎么活呢？啊，那最后一个就是风，我们要呼吸啊，啊，外面有外面的风啊，哎，我们设身也要呼吸啊，这个风啊。那么再来就是空，这个空啊，跟我们一般讲的空性是完全不同。在这里讲的空，它是指距离，不是指空性，这个不能误会。中国话用同一个字，但是在某一个时期、某些时空不同，它所诠释含义的也完全不同。所以地水火风空，空就是一个间隔，一个距离，也可以解释说虚空。比如说我们呼吸，你没有这个空间，你怎么呼吸？鼻孔，你当然有鼻孔，你才有办法呼吸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要吃食物下去，你的嘴巴、口腔，那口腔都没有距离，你怎么咀嚼？你怎么饮食？你怎么把东西吃下去？所以它就是一个距离，一个虚空，嘴巴里面就是小小的虚空。产生作用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血管如果不没有距离，那血管血液怎么流动呢？是不是？它不是固定的东西，它会跑。哦，你发现说，哎，这身体需要空间，它才能够运作。简单讲，所有的星球，它也需要虚空。整个宇宙的星球，它没有空间，你叫它怎么运作呢？没办法。所以这里的空，六界里面的空，是指距离，是指空间，也可以说是虚空。那么世界呢，这个世就是我们的意识。哎，我们如果无心，那么这个色身也起不了作用。你有地水火风空，但是没有这个心，没有这个意识，我们仍然不能起作用。好，所以再看啊，说界观是物理的分析，一运处界三法不同的立场，看要分析什么，要分析多一点心理就五运分析，要多一点心理就六处，要多一点物理来分析就六界，看站在什么立场。详细去观察有情身心的心理、生理和物理啊，组织的真相，说明有情色心平等的真意。为什么色心平等？就是缘起毕竟空，不可得。诸位，不见一物，名为见道。为什么？哦，你观察这个色受想行识，都是生灭刹那无常，变化到最后总是归空。它是缘起无自性的东西。好，我们在观察六界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哎， 它也是缘起无自性的东西。我们在观照六界地水火风空是，哎，也是缘起无自性不可得，所以说不见一物名为见道。简单讲，彻底摧毁对身心世界的执着，就是佛。要拧出一个彻底简单的原则性，就是万法皆是败坏之相，万法变化到最后总是空。你看到的千差万别的色相，这个多帅，那个多漂亮，这个多有钱，诸位，尽皆是虚妄不实，没有一样东西是实在的东西。所以佛就是看得破，忍得过，而彻底的超越假象的执着。我们起心动念都在假象拼命的执着计较，割舍不下。佛跟凡夫就是这个差，这一点点般若智慧的差别。所以我们要彻底摧毁的，摧毁这个五蕴六处六界，当然就要彻底的分析啊，来解决这个问题啊。所有的痛苦来自于这个身心的不认识，我们现在认识的这个身心，我们就得到解脱啊。底下说蕴触界观，触就是根尘是啊，做一下笔记啊。五蕴大家都知道，色受想行识，这个触呢，就是根六根，尘六尘，六识就是六识，根尘是缘起的地方。简单讲，六处这六个地方，就是你的感受，你的生命活动的范围。我们生命活动的范围绝对没有办法离开眼耳鼻舌身意，没有办法离开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，也没有办法离开色身香味触法，不可能。所以触就是一个缘起聚会的地方，六根六尘六识缘起的地方啊。界呢，就是地水火风空识啊。那么观就是叫你观照。那么五蕴观呢，这个蕴就是积聚意集合，同类的相聚，大则是五，小则是无量。大就是总纲啊，啊，这个色身呢，来分析啊，总离不开色受想行识。你要来小来分析细胞，那分子、电子，那没有办法分析，太多了，无量无边。小则无量，这个类似啊细胞的说法。《杂阿含经》第二卷第十一经这么说。所有诸色啊，诸位，这个色包括有多广，看下去，它包括过去，若过去，若未来，若现在。你看到时间呢，时间因为时间是建立在色法的衬托性，才有办法显出这个时间。是时间因为是妄想的产物，它是透过啊我们身心对某一个定点的执着，刻画成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啊，所以虽然看起来有时间的存在，但其实也是妄想的产物，也是摄入摄法的一种。因为执着身心宇宙的实在性，所以建立的时间、空间的观念，时间也是妄想，啊，因此时间也不能离开摄法，把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摄受到摄法里面。若现在啊等等，过去、现在啊未来，若出若细若好若丑 若眼若净，彼一切总说是色因啊。不管你怎么说，过去现在未来粗细好丑远近，通通说这个通通叫做色因，因为这样才有办法归纳，哎，才有办法归纳。这个因呢，诸位，有的翻译成运，有的翻译成因，这是因为译本的不同。要贴近佛的本意，是应该翻译成照见五蕴皆空。三藏玄奘大师翻译的照见五蕴皆空，这是才符合佛的本意。翻译成五音皆空，那是因为译本这并不是很恰到好处，不符合佛的本意。佛的本意是我们这个身心有五大元素构成，那么五就是众多的意思，一是单嘛，二是双嘛，三是多嘛，四是众嘛，五就是运嘛，啊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说一就单数嘛，二就双数嘛，对不对？三就是多嘛，四就众嘛，大众的众嘛，啊，我们说身众身众，超过四个叫做身众嘛，五就是运嘛，众多的意思嘛。所以要翻译成照见五蕴皆空，符合佛的本意；翻译成照见五音皆空，那么只能说这个叫做方便，也不符合佛的意思。因呢是复辟啊，叫复辟本性为印的意义，那译本不同，但是我师父一直再三强调，这种翻译不符合佛的本意。经佛陀的慧观，把有情身心的组织总归为五具，也就是色就是物质，受就是感情。作为这个受，有苦受，有乐受，有忧受，有喜受，有不苦不乐，有不忧不喜。人类这个感受是严重而且强到刹那之间就执着。诸位，要破除对形象上的执着已经很困难了。色照见啊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第一个照见这个色法空，诸位后面通通不存在。啊，你后面的受想行识，就是因为色空不了，排在第一个色法空不了。你要设法能够空所有的感受，都知道那个是妄想啊，对不对？千万不会，不要随着你的感受起舞啊！啊，我们随着感受起舞啊，苦的时候哀哀叫，乐的时候快快乐乐，你知道？哎，忧的时候哎呀烦恼的不得了，喜的时候欢欣的不得了。世尊说，这个通通叫做错觉，这样心灵永远没有办法平静。问题从哪来？问题从这个色法延伸过来的。哎，受底下一个叫做感情，感情就是我们的情绪呀。想就是表象，表象哦，就是靠内在里面哦。这个想啊，第三关就更难了。哎，现在所有的电影靠想象来拍，卡通影片靠想象来拍，哈利波特你看卖到英国第一富婆，一天净赚13亿多，写小说写哈利波特一天赚了13亿多，那么有钱做什么？那就靠想象，靠想象，哎，写出来啊。如果这样子不能够强化你的印象，注意看这里，这个是什么？色，对不对？这个就色。这个呢？受，对不对？感触吗？受，是不是？感触啊。哎， 有感受啊，哦，冰冰的感受，冷冷的感受，清凉的感受，对不对？你把眼睛闭起来，开始想明天要做什么，观想观想，哦，这个就是毛巾，刚刚擦过的毛巾，很好，明天是买一条啊，开始想象。但体会得出来吗？啊，色、受、想，所以啊，众生，什么叫众生？众生呢，白天啊，着梦想，总有梦想，是不是啊？平常呢，在打妄想，睡觉呢，也是梦想，白天呢，搞梦想，搞理想，也都是搞这个东西，人类也因为有无量的想象空间，不知道色当下就是空，这些通通叫做神经系统在作用。诸位，当你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，你就了解所有的神经系统，所有的意识形态通通不可得。我们借着神经系统来感受外境，而所有的感受外境造成我们的错觉和执着，这个更难了啊，这个想多困难！你看到一个帅哥，啊，回来睡不着。哎呀，你看到那个电视的帅哥，或者参加某一种哎特殊的地方，哇，看到那猛男，哇，这个肌肉都会抖动，咚咚咚咚，哇！我以后还要嫁一个这样子的回来。哦，男众，去看看那个什么电脑展，看到辣妹。哇，回来开始打妄想，克制不住了啊，开始想，每天开始想啊，相思单恋，到最后就是茶不思，饭不能吃，晚上睡不着，这个想是很恐怖的东西。他不知道那个是空的，照见色是空，受是空，想也是空，有什么好处？世尊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就会觉察这个世间，我们不再贪着任何一件事情。圣弟子们，啊，我佛门的圣弟子们，当好好的仔细用般若智慧观照观照。当你照见无蕴皆空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这个世间没有一物值得我们贪婪去执着的。所以第一关要拼过这个色物之交，还根本就不可能。有种种的形象的东西，那突不破的，那百货公司那个一摆的一下子展览的就昏了。第二个的感受就更难。你就要堕入感情的陷阱里面，没有一个逃得出来的。英雄好汉通通是一样，没有邪佛不可能。有邪佛了，三五年需要一点时间。再来想象，以那种对境界的执着的，靠这个想象无量无边的妄想，对不对？没有一分没有一秒停得住的，就像猿猴一样的，前一秒钟是这样，后一秒钟是这样，前一秒钟是这样，后一秒钟是这样，今天是这样，明天又变。为什么？他在靠想象，刹那生命的想象在处理事情嘛。所以人家讲，哎呀，某某人政治人物是善变的，那是正确的。诸位，不只是某某人，全世界的人通通是善变。他不变怎么叫做众生呢？想，所以我告诉你，真正的好就是不要太好，也不要太坏，这个就将将好的，这个就刚刚好的好。两个太好，记得就是要吵架的开始；两个太爱，就简单讲就是恨的开始； 两个太相亲，就是怨的开始。因为他这个妄想，他会一直变，转变的东西，一直转变的东西。所以佛法它可以应用在你生命的任何的时间空间。诸位，第三个叫行，行就是意志，意志就是身口意。诸位写一下，啊，身口意造作叫做行。啊，我们讲的叫做下定决心，下定决心就是所有身口意一切的造作，通通叫做行。在大圣无印论里面讲得更清楚，他这个行包括万法的造作，通通叫做行。是就是意识，我们的悟性，单靠意志不行，要靠智慧啊，要靠我们意识去作用啊。前面是个，你后面没有一个意识的主导，你意识主导是最主要的呀。啊，你是没有意识主导，这个物质没有意识主导能起作用吗？啊，受感情因素没有意识主导能感受吗？想象没有意识主导能想象吗？行没有意识主导，他能下定决心做意志吗？所以最后这个事就是我们生命的主体，生命的主体，这是友情心理组织的要素。这个继续看，色的定义为变幻执爱，执爱就是互相障碍了啊。比如说，这是扶持，这是扶持啊，这个是桌子，哎，你看硬邦邦的，撞来撞去的，是不是啊？哎啊，我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头啊，这头你看啊，这个板子打哦，咕咕咕咕咕，哦，咕咕咕咕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互相有执爱啊，有障碍，可是呢，都是败坏。色的定义就是变坏，诸位，这个定义如果你搞通了，你就能彻底解脱。万法皆是败坏之相，哎，如果你能体悟这句话，终身受用无尽。那么万法既是败坏之相，我们今天在忙什么？我们该尽的责任要尽了，该有的义务我们有啊，是不是啊？那我们就知道，简单讲，你在追求快乐，换句话说，你根本就在追求痛苦，没智慧啊，不知道这个万法都是败坏之相。我们以为拼死命要追求一个，搞个什么东西，搞个名，搞个利，是不是啊？财色名食睡，到最后就是双手一放，无奈的交出生命，空无一物。底下啊。啊，色的定义为变坏，执爱的意思，在《阿含经》第二卷说，可爱可分，可分分就切割，可以分割，可以切割，可以分析的，是名色。啊，比如说，哎呀，这个毛巾，它这个可以切割，可以分析，分就是分析，啊，你好好的分析看看，哎，它确实是有执爱的，哎，啊，一个眼镜也是这样。啊，这个衣服也是，它是有执爱的，也可以分析的，是不是？色身也是啊，是名色。51页，变坏者，有体的执爱法终归是变坏的。佛法你不用多，看到这一句，有告诉你，终身受用不尽。执爱者，也就是甲乙。两种物质不可同时占据同一处所啊，比如说这个两个扶持，这两个扶持，这两个都是设法，没有办法，这个没办法占据，你看占不进去，这个呢也不能占据，这个是不是啊？设法，哎，有执爱的。底下啊，这即甲乙两种物质不可同时占据同一处所，所谓物质不可入性，物质不可入性，哎，互相占据空间， 具持恶意，故名色。所以色可分广义的色，还有狭义的色。广义的色就是显色，比如说青色、黄色、赤色、白色，哎，等等。啊，显色就是很明显的颜色，形色是因为形状显出来的色法。比如说是长的东西，长的形状，或者是短的形状，或者这个形状是方的、四方的，或这个形状是圆的，或者形状是高的，或者这个形状是低的，等等，甚至说包括这些啊，寒也是色法，热也是色法，饥也是色法，渴也是色法，正义阿含经听法品。所以色的范围极广，狭义的色就是指肉体，比如说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以及法、触、所、色、色。诸位做一下笔记，法、触就是色、心各一半，它是色法一半，心法各一半，色心各一半。什么叫法处？就是前五根五尘落泄的影子，叫做法尘。换句话说，没有这个前面的色身香味处，没有眼耳鼻舌身，眼睛对色，耳对身，这些前面的谈不上法尘。可是它虽然是由这些，那么色身香味触眼耳鼻舌身所引起的，可是它却只是个影像。哎，法尘找不到一个实体，找不到一个实体，它只是个影像而已，就是法触所色色。所以因此这个法呢，半色半心，一半是色，一半是心，就是不能离开啊这个心。只有心能够产生影像吗？哎，所以必须要借重的色尘，借重的心，妄想心，都名为色。受呢，受就是领纳意。前面说的色是属于物质方面，现在说受是属于精神活动方面，也就是心理学所说的感觉与感情的作用。哦，这个太难了，众生都是凭感觉在生活的，不是凭般若智慧的直觉。诸位，感情它是一种扭曲，感觉它是一种扭曲啊。所以世尊讲了一句很了不起的话，感官是虚伪的证人。哦，实在讲得太了不起了。感官是虚伪的证人，你看这个世尊讲的这一句话呀，多了不起。什么叫虚伪的证人？哎，这个人给我好印象，哦，感觉真的很好，我就对他所说的话，对他所做的行为产生认同感，毫无分析，毫无讨论，或者是毫无了解， 凭着感觉走路，凭着感觉走。这个人呢、啊，给我印象不好，我的感觉印象不好。这个人呢、啊，做的死气活来，都不能够讨好我的心。你看那个婆媳之间有多大的恐怖？诸位，所有的感觉都是错觉，所有的感情都是扭曲。这个就是众生，众生就是过这种日子。哎，你看啊，有一个老太婆，啊，也不算老太婆，五六十岁不算老太婆，娶了个媳妇儿。这媳妇儿呢，不会生，不会生。哎呀，这每天呢，想尽办法处罚她。这婆婆。啊，电视演的了哈。每天想尽办法给他搞得不愉快。因为不会生呢、啊、每次讲起话来就是不会下蛋的母鸡。他媳妇买菜走过去买菜啊从旁边走过去，他跟旁边的这个婆婆张家长李家短的他知道媳妇走过来了，他就那个媳妇儿啊，是一只啊不会下蛋的母鸡啊，花了几万啊多少的聘金啊，办了一个风风光光的结婚典礼啊，结果不会下蛋。哎呀，一只啊。哎呀，你看那个。你说他就是希望赶快抱孙子啊。然后啊，他的公公也是有病。他的公公啊，每次都是去买那个海产啊，那个鹅啊啦什么的，赶快补什么，我补给他壮啊，给他活动性啊，给他有活力啊，希望赶快受孕啊，就为了一个宝宝啊，每天都搞这个东西，感觉我没有后代不行，感情我要下一代，你看。所有的生命全部堵住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今生今世没有听到佛法叫做大不幸。我要今天当然我是出家了啊，我今天是如果是在家，我学佛学到我这种程度，好，去讨了个媳妇儿啊，要生是你家的事儿，要不生也是你家的事儿。跟我老人家有啥关系呢？是不是啊？面子挂不住啊，就没办法，因缘不具足，生有生的坏处啊，还要养，还要教育啊，可是也有好处啊。为什么？哎呀，生一个好帅的一个儿子啊，大家都赞叹啊。众生就是活在感觉、感情下，死了多少无量无边的众生。不懂得随缘，不懂得随缘，所以因此你只要组织一个家，所以啊，注意啊，这个家怎么写啊？这个家一个盖字，底下就一只猪，家就一个盖字底下把猪关起来，家就这样写的，所以啊。在大宝基金里面讲啊，家是不敬啊，家是束缚啊，家是苦恼啊，家如火宅啊，火宅啊。世尊用种种的比喻啊，有个中央大学，听了师父的课，信仰，然后，师父你讲的真是好。可是我就是没谈过恋爱，我真的很乐意的跳下去，咚，没多久交了一个男朋友，所以这个很难哈，这关不是三年、五年、十年，也不是用口号，这需要一点时间。感情存为精神活动的表情，就是于外界设法。无论是显色或者是形色无论是显色青黄赤白， 无论是长短方言的形式，乃至音声等，引起一种反应，使精神上发生苦的感受、乐等的感受、感觉以及感情的作用。佛法的术语就是受啊，用现在的语言叫做感觉、感情、感受。受的源于就是从知的语而来的，你有感觉就有知啊，有知就有感觉啊，是不是啊？由知识而起的感觉，这个感觉含有乐受、不乐受的表情。佛法以情事的分别为三，就是苦受。哎，这苦受就是身跟心的苦啊。啊，平常如果再分析更清楚的，苦受、乐受是针对身来讲的，忧和喜是针对心灵来讲的。如果比较笼统来讲，苦身心的苦，乐身心的乐。哎，如果更清楚的分，有苦受、乐受，这个是身；忧受、喜受，这个是心；不苦不乐，忧不忧不喜，这个叫中庸。那么不苦不乐受啊，这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也就心理学所说的快乐、不快乐、中庸的三种感情，全是友情、心理、情绪的作用。诸位啊，所以在这里要写一句名言啊，世尊讲的啊，世尊在四念处里面啊告诉我们啊，这句名言你要牢牢记住，一切法不受名为正受。这个就是世尊为我们开示的，一切法不受是名正受。这千万不要随着你的感觉起舞，因为所有的感觉都是错觉。五十二页，想，想的定义为取向，或者叫做想象。取向，取那个外在的像，落入影像，就像照相机啪照起来，想象。我告诉你，所有的众生通通活在这个世界里面，靠想象过日子的。哎，他有梦想，他有理想，他有妄想，你种种的想吗？哎，或也想象，也是知，知青、黄、白、黑、苦、乐，哎，正义阿含经、听法品，就是在感觉和知觉上构成一个概念。注意看哦，这个就重点了，概念就是想象的意思，纯粹意识形态。所以要突破这个想象就非常困难。哎，我感觉蓝的好，我感觉绿的好，哎，这个就是一个观念呢。因为我们在缘起里面，缘起法里面不知道那个虚妄的东西，在虚妄继续拥有观念联想，继续分析，然后综合起作用，综合起作用。站在缘起法来讲，角度来讲，色受想行识是很正常的运作。站在空性的角度来讲，所有的色受想行识通通是生灭败坏的东西，找不得。要不然什么叫做转世成智呢？ 啊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说，哦，这些想的东西就是观念、概念、联想、分析综合的作用。比如说，依眼睛所感受这个色彩，鼻所领纳的香味，由手触感的形状，眼睛啊，看看色彩，鼻子，再闻一闻，手呢，再接触这个形状，综合各种感觉，构成一个花的观念。往后的日子呢，你就不要就坐在椅子上也可以观想花出来，因为你已经有这种经验了。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花，你能观想得出来吗？没有办法，你这样感觉不出来，是不是在形容什么？我再举一个例子，譬如说外太空，外太空的生物你想象得出来吗？